一来就是发妈妈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我是不是应该说人渣滚？会不会对小朋友太凶了？但是真的看着这个标题就来气，虽然没有看内容。能看得清吗？好，来看看这个邮件后，遮一点就遮一点吧。本人是高三党，刚考完试，然后就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首先是我的初恋，和他在初二认识，比我小一届。我很喜欢他，但是他那时候太浪了，去招惹到了学校的大姐大，说什么有事儿就来找我，搞得我那时候怀疑人生，最后和他很不愉快的分手了。也可以认为我是逃避责任，能力不足。现在他又跑来找我借钱打胎，想和我复合。我操，这个戏怎么比我们直播圈还足啊？这么乱，我们输了哎。下面附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图。第二个是我的前任，我的初中同学。跟他是初三毕业的时候好上的，但是我觉得这就只是网恋，因为毕业了之后我找过他出来，他不出来，然后就是在网上聊天，后来和他是异地恋，分分合合的，我觉得很烦。然后他和我商量等我毕业后再谈这些事儿，期间他不会谈恋爱。我最近几天也看了他的消息，发现他是真的没谈，因为他们的学校是艺校，几乎每个人都谈恋爱的。我也了解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追他，现在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他的感情问题，求发姐指点一下。有什么感情问题？没有感情，没有问题。第三个是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你就读到高三，你是高三党，你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你就读到高三，后面就不用说乃至一生了。我和他小学同学，那时候因为不懂得怎么表达喜欢，所以就扯过他头发。诶，广州人吗？说过他坏话，感觉现在他对我印象很差，我对他的感情在某人的影响下让我不想错过他，所以我对他的喜欢很执着。关于他的评价，他的同学是这样的说法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最长的路都没有他的套路长。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追他的人我见过的就有七八个了，每一个现在不是跟他再没有联系，就是已经当作备胎来用了。而云集各方消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没有男朋友，可能是初恋都还没有。请问发姐，像这样的女孩子以及我和她现在的这种关系，还有希望能追得上她吗？如果不能就算了，如果能，那应该怎么做才好？求发姐指点迷津，也祝发姐的杂货店大卖67373收视长虹。啊 ，sorry， 不应该说广州人，对不起。我们来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我主要是上回我去那个广州被一个莫名其妙的路人扯了一下头发，我就随便抠嗨了一下，想起那个人印象比较深。看看这个聊天记录讲的啥呀？ 在吗？你在干嘛呢？借钱。别呀，我真的很。谢谢，哎呦，哎呦，稀客啊！谢谢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的五个飞机，我又没说是你的，谁的？两个字啊，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谢谢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的，这么多飞机。那你现在不该去找他陪你去医院吗？你知道的，他跟他家人都走了，我根本找不到他，他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就在我给了他的第二天。我瞧你这话，你好像还是第一次呢，是又怎样？都已经这样，那既然找不到他，现在不该找那小哥哥、小老公们吗？我觉得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不堪，喝酒、抽烟、泡一堆的黄。我没有什么所谓的小哥哥、小老公的人际关系，没有你想那么乱。那些人早几年就全部断绝关系了。管你他妈和谁好上了，还假装不乱。哎呦，这个鸡群来得好突然，太大气了，看聊天记录都看。看不看着看着我是吗？分心了。谢谢早安与他分的卡，大气大气。天降红包，天降飞机，谢谢大姐，真是好美，不黑不吹的50个飞机。我们继续看那个，把这个看完啊。然后他说什么？你打他还不告诉你家里人吗？他说不想说，我想静静的解决这事儿。然后男的说不借，绝不绝望啊。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你会借的，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哇，很有自信啊。然后他说我们复合吧。现在的小姑娘、小伙子怎么都这样啊？是吗？就先说，我借钱，然后说借钱干嘛？然后这边说我打胎，啊，你为什么要打胎？说孩子谁的？反正不是你的。然后又在说不借，啊，我知道你会借的，我们和好吧。现在小学生对话都这么意识流了吗？我怎么看得我就是很。就很震惊，很震惊。而且我觉得，我看完了整篇邮件，就有个疑惑啊。他这个邮件的名称标题写的是"发姐，我和三个妹子的感情问题"是吗？但是通篇我们全部都看完了，对不对？我们看得出来，其实是他第一个妹子。已经分手了，但是找他借钱，就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他意淫出来的，对不对？什么第二个是你的前任，见都没见过，是吧？然后什么我了解他，现在很多人在追，毕业了我也没主动去找他，你有什么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问题，你没有感情。第三个什么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一生的女神，我和她小学同学，然后我跟她唯一的联系就是扯过她的头发，说过她坏话。你跟他有什么感情问题？人家跟你没有感情，你这个人有问题。就是标题写的很大，说的好像自己是吧韦小宝似的。我跟很多很多女孩子都有感情问题，嗨，醒醒好不好？高三啊，我知道你们压力大，但是也不要陷入幻想啊，是吧？毕竟都考完了，是吧？明年再来嘛，这没有感情，只有问题。而且他一开头说刚考完试，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 我估计现在他也不解决这些问题了，毕竟现在那个分数都出来了，他有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是吗？哎，你说现在的小学生吗？哎，不是小学生，现在的中学生在想啥呀？而且就说什么前任来找他借钱打胎这种事儿，我觉得只会出现在那种网络文章里面，太神奇了，都不知道怎么点评，比我圈还乱啊。谢谢上帝的那个五十个飞机，飞机送福。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整个邮件，给他的唯一的建议就是说，钱不要借。第二个就是别想太多啊，其他就没了。还有啥？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优点的，起码比较乐观，对不对？明明是别人找他当冤大头是吧？又不是你的孩子，还要你出钱来打是吧？还要说我知道你会借的是吧？我们复合吧，这种话都能说出来是吧？真的就有点不尊重人是吧？其他的也是，其他几个问题也能看出这个孩子比较乐观的。可能就需要改掉吹牛逼的毛病吧，其他也没什么大毛病。Maybe it's better this way. 这种一边找人借钱打胎，一边要求跟人复合，这种桥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点评，只能说嗨，我 out 了。谢谢 NSHT177 的火箭。他其实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伤害，对不对？第一，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邮件里面说的，这个找他借钱的是吗？是他的初恋，孩子也不是他的。他只要不借钱，其他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戏很多，内心戏很多。实际上他遇到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遇到太多问题，只要不借钱就行。风里雨里工地等，就其他都是自寻烦恼。前女友有什么青青草地，什么还有什么小幸运啊？前女友就没有原谅帽了呀？谢谢搞破坏的奥特曼的高级抽签。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kg， 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哎，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那个舞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还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惜啊。谢谢 Royal Slow 办的五张卡，那、接着读啊。嗯，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级别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哎，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吗？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因为他小胖子嘛。别，我认识很多自信的小胖子。好， 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择日再恋 XSH 办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她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嗨，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七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是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 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把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谢谢淡若清风的飞机。那个我去一下洗手间，顺便倒点水来，回见。谁诬陷我抽烟？讨厌！ 我可是是吧，少数几个不抽烟的清纯女主播了。我是知道很多女主播或者男主播都要抽烟的，我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拿了点东西进来，是吗？是那个太太寄给我的，圈叔圈嫂，圈嫂就做了一个，他自己开了个公司研发了牙膏，啊，给你们看一看，他寄了我一些，啊，大概我调一下窗口啊，估计今年或者说明年或者说后年都不用买牙膏了。你看啊，叫做樱花，哎不对，它叫喵纸，这是樱花口味的喵纸，看得清吗？喵子。他们自己家开发的那个牙膏，保质期三年，哎，我应该用得完，给了我好多个。这牙膏，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么按下来，就像摩丝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是牙膏，就是这么拿出来，然后这里像就像摩丝一样，就挤上去。可能日本那种模式吧，在那个国内没怎么看到这种包装造型的。日本技术，牙膏，我还没用过，今天。刚收到，也不是刚收到，今天刚拆封，哈哈。今天我拆了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快递，主要是前几天618，买了一堆卷纸和抽纸。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不知道，如果缺牙膏的可以去支持一下那个太太家的那个产业。在我的微博有转他们的微博，现在在开业促销。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哈。分享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直播形式，美国首个大型多人在线炒股游戏上线啦！啊？啥？不是澳门首家线上赌场吗？几十万人直播投票决定$50,000怎么用？5月31日，来自亚马逊网站的工程师巴拉巴拉巴拉在 Twitch 上开设了频道炒股直播，把自己的$50,000投入了股票市场，让 Twitch 的观众决定如何炒股。他将这个直播称作世上首个使用真钱的多人股票游戏。频道的运作规则是这样的，观众在聊天中输入买和卖以及具体的股票，每5分钟程序会统计所有观众决策，遵照支持票数最多的那一项来执行，并根据该项的投票人数计算交易股票的数量。这个机制显然源自之前 Twitch 上流行的大家一起玩游戏，那不是肯定亏吗？是吧？都不用想，观众们集体投票来玩黑暗之魂精灵宝可梦。咦，宝可梦是咋？只不过这次是炒股，使用的还是真金白银，并且直播时间完全遵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停盘。在炒股直播中，所有参与过的观众都会获得评分。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以盈利为准，比如你投票买进特斯拉，5分钟后程序结算时，特斯拉涨幅0.3%，那么你便可以获得0.3的积分。这么少，直播间会提供一个积分排行榜，但积分不会带来更多的股票权重。哦，神奇宝贝啊，神奇宝贝儿，那不是真版木老人的最爱吗？在首个直播日，有超过170,000人参与了这场在线炒股。这么多人，啊，比我们房间人稍微少一点，但是还是很多了。吓我一跳，170,000人呢。特斯拉、AMD 等科技公司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庞大的信息流不断在直播间刷过。 偶尔也会有观众抱怨其他人根本不懂股票，但很快就被新的买进卖出指令淹没了。到目前为止，炒股直播的净收益大约在$100左右，游戏最终会在本金亏到25,000美元后停止。那不就几天就亏完了？这也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账户的资金低于这个额度，交易会被限制。好玩吗？这不是铁书吗？群众的决策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的睿智。估计到时候全是买买买卖卖卖，可以做一个按钮啊，是吧？这个不是发弹幕了，就是比方说在1分钟之内大家就按钮输入多少多少，然后就程序了吧。这要是能赢才奇怪了呢。我觉得国内应该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所有跟金钱沾边的那种直播都是很危险的。哦对了，说起广告，你们还说这是广告，好，我必须要拿出我本来的广告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广告吗？嗯，不知道啊，不知道呢，我就来说一下，不知道就好，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既然你们大发慈悲的，不对，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问了，他打就是他。怎么没法出去？欢迎下载人人视频，人人视频看美剧最爽快，没有广告，更新很及时。马上权力的游戏就要开播了，你要是不看美剧还听得懂周围的人聊什么吗？你就 out 啦。主要是这个不花钱哈。下啦，真的下啦，大概长这个样子。我也下了啊啊，你们看一下我手机啊啊，人人视频。谢谢大家，下了我就放心了，我就下一封邮件。这个邮件说啥？关于回家的问题。谢谢徐子善的那个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石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 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夜倒班，精神上有点熬不住。最重要的是，我的工资只有1400块左右啊，这有点少啊，超出我的预估。自己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租着当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对，就是一间小屋子，公用卫生间，没有厨房。就在4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都害怕。20多米的罐，啥子罐？就20多米的罐嘛。我操作内部消毒，100度的蒸汽罐，蒸汽在罐内，同时还富有压力。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1米的地方，罐顶的电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2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嗯，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好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啊。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啊。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要这么大的风险是吗？有点不太对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油白油的飞机。发妈妈，我们以前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叔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越是发作附带2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小点，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谢谢周期表的3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0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2线还是1.5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 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吗？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嗯，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手机。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啊，就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吧，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吧，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就是不是很值啊。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吧，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是吗？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